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逆生长家庭教育平台的发起人万拔萃，拔萃老师，欢迎您。
欢迎，谢谢。
拔萃老师平时在自己日常的讲课呀、个案咨询这些工作当中，是不是大多数引导的都是什么专注力啊，然后孩子乱发脾气啊，怎么样，就是平稳过渡青春期啊，就是这种看起来是跟心灵成长有关的内容啊？
是的，没错，
但
是
你知道，除了心灵成长，家长一地鸡毛的是实际辅导作业，或者
是
叫孩子吃饭、叫孩子洗澡这些实际的事情啊，
这都在我们的这个范畴，都在我们的射程之内，
就是也都有，对不对？
对，都有，
或者是抽象的，看起来都有，
都有。
那前两天呢，我在拔萃老师的朋友圈当中啊，看到一条，他说，从儿子语文期中考试的97分这条说起哈，语文总算是爬上来了，从90分的这个徘徊的位置，到现在比较稳稳的在95分以上，尤其是作文和周记。我很好奇这爬子，之前是怎么个爬法呀？
哎呀，这个说起来我就想到我儿子，对，因为他现在是2年级的下学期，他1年级上学期、1年级下学期、2年级上学期，全部都换了不同的班主任
哦，
所以男孩子之前人家说嘛，语文可能会前面会弱一些些，因为他的表达能力啊、感受力啊等各部分，其实我儿子1年级第一学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不管是写字还是这种表达发言都非常非常好，但是因为1年级的下学期和2年级的上学期，这种
频繁
的
老师
更换老师，我能感觉到他好像有点跟语文不能说脱轨，但是变成了弱年级，就是他并不喜欢了，老师的风格也不一样，刚刚适应了呢，然后又变成了，尤其是我们1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宠溺孩子的，就都没有关系，都很好，
他习惯了那样子的方式，
然后他突然间2年级的班主任是非常严厉的，鞭子敲的整个班上同学都要发颤的那种，所以这个就是也会影响，然后再加上他，我其实也是一个很严苛的妈妈的，然后我发现我也要顶着班主任的压力，因为老师就直接给我打电话，说我知道那个张燕晨妈妈你是做家庭教育的，你知道吗，班上没几个考90分以下的，就是说90分以下没几个，就让我觉得我孩子已经是倒数了那种感觉，
垫底。
然后我说那老师我儿子多少分，他说89分。我相信你想，这不还好吗？89分，你
但是你跟老师你不能这样讲。
对，我不能讲呀，所以我心里就是很紧张，很紧张。所以，但后来我就跟娃子定目标，我说我们接下来就定小步目标。我毕竟是当老师的，对吧？毕竟还是在心底里面对我孩子还是非常非常无限信任的。所以我就跟娃子讲，我说妈妈，接下来做了一个决定。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妈妈，我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用来爱你，相信你，所以今后语文这件事，不管班上有多少考100的，有多少考95的，妈妈都不要听，或者说妈妈听了也就听了，那是别的孩子别人的成绩，我只关心我们俩，你能不能感受到妈妈的爱，你负责好好学习，我负责好好爱你，我们定我们自己的目标，小步前进，所以我们就是从90定到92，定到93，定到95。现在后来他自己定的，说95他觉得都低了，他要定到96。
哇，
整个这么长段，我们是从2年级第一学期一直到现在的。之前他爬了好多次，够不着啊，定了92，他考了91，定的93，他考了92，或者偶尔在去年期末的时候，他考到了94.5，但是班上依然有很多100的。但是我在这个中间也有跟老师持续的保持沟通，在这里面我想跟家长们分享的一个经验是，你一定记得给到孩子足够多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在老师那里传递足够多的孩子的进步，哪怕是小步的进步，我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去讲，妈妈今天跟老师打 打电话了，老师听到你最近作业不管写的再晚都把这个字写得很工整，老师听了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老师还特地就是把你最近的这个作业打了优加星，并且在班上还做了这个部分，然后我说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嗯，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好奇，是在老师那儿传递一小步的进步，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你不去发这个信息，孩子其实他的作业交上去老师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
是田字格写的也很好，
是
为什么家长还要再多联系一步呢？
非常重要。嗯，这个就像我们说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去想，假如你是班上的老师，你是班主任，对于那些这个家长很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你会不会对这个孩子也会更加的重视？
嗯，
还是仅仅说这个孩子表现优异，但是好像他的妈妈都没怎么管，他的父母都没怎么管。
嗯，
所以我
然后就是即便这个孩子在你默默的帮助下变好了，
对，
你也要让老师知道，
对，
我管他了，
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所以我一直跟班主任分享的是，我不仅自己做家庭教育，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职业，或者说这是我的事业，我同样也很看重我孩子的成长。
嗯，
所以我说老师，我给老师的感觉就是，你是老师，你是专业的，你觉得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和可以很好的协助的孩子，你告诉我。
因为这时候语文老师他告诉你就是一些具体的语文学习的细节了。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能够感受到老师都从刚开始的严厉，好像我都有点怕，然后到后来他好像非常能够看见我的这个孩子，也能看见这位家长，就是那种看见就不一样了，有连接感了。所以后来我都发现老师跟我讲话，我能听到他的声音都柔和很多，他会跟我说啊，张彦成最近就这样就很好了。我说还有哪些改进？他不用，最近表现都很好，上课积极发言，自己也很工整，下学期都可以到我这里来领钢笔了。他说字写得好的都可以来领钢笔了。
但就是因为你作为家长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链接，
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老师在课堂上啊，看你的孩子眼光都会更加欣赏一些了，
对对对，
这无形当中给你的孩子更多的自信。
是是，所以这个老师他依然目前为止，因为他的风格教学风格就是那种偏严厉的，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所以他在班上不会点名说张彦成怎么样，点名说谁谁谁怎么样，他都一视同仁。我问过我孩子，他说不知道语文老师喜欢谁，感觉他对每个人都很严厉。但是我的孩子，我跟他分享，我说那现在你感觉老师的严厉和二年级刚开始老师到了班级那种严厉有什么不同吗？他说现在我不怕他了，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就好了。我当时就觉得，哎呀，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对
呀，
这就是孩子他回归到他把注意力在这里，他不是用来回避老师的严厉或用来对抗老师的严厉，他真正的专注到自己的学习层面。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想跟我们很多家长们去分享，我们不管有多忙，你隔三差五还是要联络联络老师的。然后在孩子这边，你足够的信任孩子，支持孩子，爱孩子，同时尽可能的去帮助孩子减少外部干扰。外部干扰，爷爷奶奶的，家庭环境的，大宝小宝的，包括送到辅导班，如果他在那里不适应，如果那个老师是没有办法让孩子感受到关注、信任、重视的，其实还不如不学呢。我一直都觉得，因为孩子他的心理空间是比较小的，他毕竟是脆弱的，在发展成长过程当中的一天的学习从早到晚就要消耗很多的精力注意力了，你再让他额外再去承担外部那么多的，其实肯定注定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
是，
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也会去探讨，我说妈妈并没有给你报书法班呀，语文补习班呀，我们就是这样在家里去学习去复习，除了学校的时间就在家里，你能接受吗？你觉得这样 OK 吗？他说太 OK 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外面去，那我压力该多大，他说。所以我儿子字虽然写得好，也没有经过外部的练习，他都是一边写作业一边再去练字。而且在这里跟前面一节我们讲过分享，先完成再去完美。他有时候说啊，妈妈这个字不好，我说没关系，我们今天确保的就八点半之前把所有作业写完，你这字写得很好了，妈妈二年级的时候赶你这差远了。对，一定鼓励孩子，让孩子知道他可以小步前进。
是，在刚才拔萃老师强调的这四点当中啊，其实我们再来看看每一点他 根据不同的家庭的难度在哪里哈，比如第一点就是你给孩子足够的爱和支持，
对、嗯，
这是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要求严格的家庭，
嗯，
这个拿了七八十分的卷子回来，
嗯、
我没有办法给你爱和支持，
是的，
对对
是的，
就像你刚才说，你都已经把那个卷子敲在桌子上，
对，
你跟其他的家长没什么区别，
对，
我怎么说出那些支持他的话呢？
是的，这个是这样的。那作为家长，不是说我们不改变。如果我们抱着信念，我们不改变，就指望孩子改变，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告诉你，奇迹不可能发生。
我们不改变，只指望孩子改变，不可能发生，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就是孩子的生命力，他就是要去长出去的。如果你把你的思维价值观像钢筋混凝土一样的就营造一个封闭的空间，你觉得你的孩子生命力有多强能长出去？
是
长不出去。
所以即便你的孩子拿出来是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然后呢、
嗯、
你把他敲了满头包，
对，
最后你还是要情绪冷静之后想想怎么给他爱和支持。
宁儿，你讲的太对了，就是情绪冷静以后，
嗯，
而且在这里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你的情绪来自于两个部分、
嗯、
一就是你当下最直观的感受，
嗯，
我的孩子怎么那么差，你很失落、
嗯、
你很愤怒，你很焦虑。第二个就是说认知，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刚刚宁儿讲了两个分数点，一个是七八十分、
嗯、
一个是不及格、
嗯、
那我们认知是什么？如果孩子考了七八十分，你的认知就是说你的孩子差劲，你的孩子不学好，那再加上你本身就已经失落焦虑的情绪了，你注定不可能有好的状态去信任支持孩子。但如果你这个地方你稍加冷静之后，你转念，毕竟你是成年人对不对、
嗯、
你转念一想，娃子八十分怎么了，这个试卷一百分，他有80%都掌握了，他只有20%没有掌握。你再去看看瞧，我相信那20%里面，绝对有10%是孩子因为粗心大意，或者他因为算错了，或者他因为笔画错了。
相对乐观的一个心态，
对，
就我有半杯水，我至少还有半杯水呢，
对，
而不是我只剩半杯水。
是是。
好，在刚才我们说语文成绩是怎么慢慢爬坡的时候，没有想到拔萃老师啊，就是从自己家儿子的这个例子。讲了那么多的那个小的方法细节当中，第一步是不管他考多少分，先给爱和支持。但这个爱和支持当中，其中有一段是你当下直观的感受，你只要是正常人，你有这个感受，我们就接纳他。
对。
第二，其实这个认知方面，其实就是要多看书。
对，
对吧？那这样，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细细分析刚才他提到的小步目标啊，在老师那儿传递啊等等。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广告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今天灵儿在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逆生长家庭教育平台的发起人拔萃老师。他的儿子在一开始一二年级的语文成绩其实90分的上下，我觉得哎也还行了，对于小男孩哈。但是总是有颗更向好的心嘛，慢慢他已经爬到95分了。特别是像作文这样子的事情，他是相对稳定的，就是妈妈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哈。但是你在朋友圈里用了爬这个字，也提到了小步目标。好，我们怎么定小步目标？你说的说我这次定91，下次定92，哎呀，我跟你讲，家长啊好多都会跟孩子定但是好像定的都有点虚
啊，这样子是吧、嗯、所以刚刚讲的小步前进，我们如何去理解小步前进、
嗯、
你就想着你家小宝贝在1岁左右的时候他怎么走路的，
嗯，
那就是小步前进。那个时候你的耐心是跟孩子的小步前进，他的成长节奏是匹配的。
嗯，
你从来不会说快走，你怎么今天才走3步啊、
嗯、
你怎么才走5步啊，你怎么才从沙发走到门口啊，你从来不会这么说，对不对？
嗯，
那这个阶段的父母都会怎么说？
慢慢来，一步一步走，宝宝好棒。
对，你在前面蹲着、
嗯、
笑着拍掌鼓励着，你是不是传递出去的全部是信任？
对，
如果他
刚起来倒了，你不会讲，你赶紧起来走，从来不会啊，宝贝没事没事啊，宝贝，
对
啊，妈抱一会好不好？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说没事没事啊，妈抱一会哦。
你在讲的时候，我脑海有个画面，是因为有比较
啊。
如果旁边家的小毛牙已经会走路了，我家还在歪歪倒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宝宝你再加油，旁边的小胖都已经会走了。那同样放在学习上，就是你这次才考90分，旁边的谁谁考了95分。
嗯，是这样的。那这里我就快速的补充一个知识点好不好，我们这样的方式你会发现常见常见太常见了，你哪里都可以看到。那这里要补充一个，不要牺牲我们孩子的自尊为代价，而同时又营造一种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就是我不如别人。所以反观到我们很多的成年人，我们身份职业地位都很优异，但是我们好像停不下来，我们好像还要再去优秀，好像我们在证明着什么。这个是在我们后期在像我们父母有内在成长工作坊，我们就会重点探讨这个部分。他会无意识的带动自己的孩子也会朝向那个跟别人比较的模式，但结果迷失了自己，因为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各个重点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统计出来不夸张，接近40%的孩子有空心病。什么意思？他上了我们那么多人仰慕的无法到达的地方，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很迷茫。
这有点像是拔萃老师在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一个观点，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
我其实就是因为没有那个目标所以才会空心嘛。
对，是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失去了意义感，不知道那是他真实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会跟孩子探讨，我会跟他探讨说，假如你的语文最终我们慢慢的努力积累学习能够达到95分这样的成绩，那是你渴望的吗？那是你希望达到的吗？他说希望。我说那为什么希望呢？那样的话对你而言有什么，你自己会感觉怎么样？他说我会觉得很开心啊，我能得到老师的认可，而且这是我自己通过努力到达的。我说那我知道。当他说得到老师的认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认可，对不对？
好，拔萃老师，我们这儿我们大家来记个笔记哈。
好，
刚才你说引导孩子说你想达到95分吗？就是这是一个最高的目标了，就是他那个阶段的最高的。为什么？
对，为什么要问他？
你要让孩子自己讲出来那个为什么。
对，
哪怕这些原因是比较功利的，
对，
都要接纳。
是的是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工作室一直倡导的就是说素质教育和学科教育是双轨运行的。就像我们工作也一样，我们要生活，所以我们要有经济，我们要有收入，国家要发展它也讲究 GDP， 其实是一个逻辑。
那如果当你问完这个实际的问题哦，其实你看小孩子他可能就说因为老师会表扬我呀，
对
啊，我就是一个更好的学生啊，
对
什么什么。
对，
大一点的孩子有可能会说那我能考上一个重点高中啊，
对
或什么的。
是
然后呢我们怎么接话？
然后这里面一定是跟我们第一期的节目，你要清晰你要培养孩子的目标，他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也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而是他是一个自信的向上的向好的去成为他自己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我只会摘取后面那句话，他说了这是我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的呀，我就不会重复那一句第一句说他说我能得到老师认可我就当没听见，或者我就听见了就过了。我不说对呀，是啊，你看老师认可你，我不会再去加强。
哦，就过去就挂起来，
过去就过去了。因为是的，我今天录节目您啊，你一定是认可我我才来的，对，你不认可我来干嘛，肯定就不会来。所以这个没有就没有问题，但是过度了就有问题了，我要证明那就不 OK 了。所以在第二段我重复的是，是呀儿子，你知道吗，妈妈最欣赏你的就是努力。因为刚好我也给他买了有一本书孩子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作为部分阅读的一个读物，那他那里面也会去讲到啊，就是孩子要学要能够领悟的，这个不是大人灌输的，是他领悟到的。所以在这里是啊，妈妈很欣赏你的勤奋专注努力。还有吗？还有想说的吗？没有了。如果没有了你就不要硬塞。他在二年级，他能够知道努力学习，能够专注为自己学习负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只要默默给他点个赞。这种赞不是诱惑， 是你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孩子、
嗯、
他在走他自己的学习之路，
是，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部分。
我发现当本来我们在想、哦、这个问题，可能是拔萃老师会说，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怎么样报听写，怎么样把这个段落大意总结说结果他讲的这番引导是你为什么想考到95分，通过这个回答，大部分的孩子其实会被引导说，对啊，我想成为那个自己最想成为的积极向上的人，自律的人的时候，哎，孩子这时候精神一振，
对，没错、啊、
这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精气神不一样了之后，我们再怎么办，
接下来引导到行为，
嗯，
所以一定是的，当你已经引导好了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就是怎么做了，
对，
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分享，我说那儿子，现在我们定多少的目标比较合适、
嗯、
还记得那个鼓掌孩子缓步、嗯、
对，
小步前进的，
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妈妈我想定93、
嗯、
可以啊，你定多少妈妈都支持你、嗯、
但是孩子在定这个93的时候，他是很科学的去判断
的，不是的，
他就是随便脑子一
动，对，甚至很多孩子他比如说我见过有些孩子他是在89分，但是他定目标、嗯、妈妈下次我也要像谁谁谁一样
考
100，对对这个时候大人不要打击他，如果他这么定、
哦、
你就跟随他，大人一定要有个跟随的能力、
嗯、
不要说你还100了，你下次给我考个95就了不起，
但是
不要这么说，
如果孩子说我想考100分，他下次没考到，他很沮丧呀，
是呀，所以接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说跟随孩子小步前进，不仅仅是孩子要小步前进，大人也要小步前进，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依然说，说妈妈看得出来
你
上次
很努力，
你已经很努力的情况下、
嗯、
你也定了100分的目标、嗯、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达到、
嗯、
我都能感受到，就妈妈从你这种失落的心情里面看得出来，你依然想要去追求更好的目标，
嗯，
妈妈支持你，所以妈妈想要跟你探讨的是，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目标再去调节一下、
嗯、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来、
嗯、哦，我发现这番对话当中呢，强调了一个其实还是爱和支持，
是，
然后第二个呢是怎么样接地气的实际的一小步，其实是孩子更加科学的去定计划，
对，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不要我们大人来定，我们大人始终是启发孩子，引导孩子、
嗯、让孩子自己去定更加合理的目标，
对对，他说妈妈那我定95可以吗、
嗯、
当然可以、
嗯、
妈妈之前就说了，不管班上的孩子考多少，你在妈妈这里你是一个有实力有潜力的孩子、
嗯、
上学期老师是不是给你发了奖状，潜力之星、
嗯、
就是你很有潜力的，我作为妈妈只需要爱你，负责爱你，好好的跟你一起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嗯、
所以定90分、哦、很 OK 啊，那妈妈猜之所以你第一次说100分，你可能以为你定95分可能妈妈不满意，对不对、
哦、
完全没有，
嗯，还是给足够的爱和支持，
对，对，是。
刚才拔萃老师用儿子的这个例子，他是单元测验嘛，
嗯，
那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元我们怎么着也得学半个月，或者是对不对？
我们现在学得快，一个礼拜，
而且每个学校他这个单元考试、
嗯，
有的时候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测验，就是不一定是在群里会通知啊，怎么样？
嗯，
那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定。到落实、
嗯、
它不像是第二天立马会回馈的一个作业，
是，
可能我搞着搞着搞着就忘记了，
嗯，
怎么办？
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不是目标天天拿来在孩子耳边唠叨的，
哦，
那唠叨唠叨其实就是一种控制、
嗯、
唠叨就是一种不信任，
嗯，
所以在这里一个单元他一个礼拜上完两个礼拜上完都不要太强调说你要记得哦，这学期这个单元你是95
哦，
不要，你只要关注过程就行了，在这个时候过程哪个字写的不够好，词语组的不 OK， 你提醒他，然后他的这个造句阅读理解，你比如说有53天天念跟着一起的，你提醒他去做，这都是 OK 的
啊，就是家长的提醒还是作业本身的细节，
对，
而不是那个目标，
是的，目标它种在心里了、
嗯、
就 OK 了，因为我们每个单元都会总结，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都是孩子在成年之前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定义自己的一个过程而已、
嗯、
坦白说你跟孩子的这样的互动都是在他的底层，人生底层在码代码，
是，
所以现在您按我们俩坐在直播间，你不会关心我2年级考多少分，我也不会关心你3年级考多少分、
嗯嗯嗯、
我们现在看到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
自信的，激情的，饱满的，热爱的，
而这个就刚好是你一开始跟孩子说你为什么想考到95分，
对，
他背后 后的那个东西。
对，是的。
刚才拔萃老师提到一个观点，说你不用天天唠叨他具体的那个小目标了，因为这个目标已经种在他的心里啊。但有没有很好的种，其实他不是说你定就定了，
对，
而是你前面有一番引导，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只有那番谈话非常顺利之后，才能顺利的把种子种下去。
是，当然如果有些父母我知道就很不安心啊，很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做个仪式感的，比如说我们定好了击个掌，仪式感的，来定我单元目标，就是我。好，定好仪式感，这是仪式感一。仪式感二，孩子一般都喜欢画画，而且我们在孩子积极信念的植入潜意识的话，我们说给孩子丰富的视觉体验也是很好的，邀请孩子拿出画纸画笔，在那里面写个大大的95分，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他可能画的有奥利给啊，有什么什么各种都行，贴在书桌前，那就是一个提醒了，
所以他每天回来写作业能看到他那个目标，你也就不用啰嗦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家孩子是没有额外的这样去写的。
其实一开始 Game Five 就已经足够了。
对对对，是的。
好，每个孩子他的特点不一样，不知道今天这期节目呢，让你啊就是学到的干货有多少？至少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不要就着这个学科跟他去探讨很多那个本身的问题，
是，
而是定了目标之后，你问他为什么想成为这样。的人成为这样的人背后，其实大多数都是自律啊、积极呀、更好呀，就是这些美好的形容词、啊、
是
那个就是底层逻辑。
没错，
非常感谢拔萃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更多亲子关系的话题也请持续关注潮爸辣妈，下期见，拜拜
拜拜。